马太福音系列三，重说以色列。马太福音二章，普杰新牧师，2015年1月19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马太福音第二章是比较难的一章经文。不仅仅是里面的希律屠杀儿童的事情，也不是已经解经上的难点，主要是要求我们相信圣经，以及圣经是如何自己解释圣经的，我们应当如何应用这样的解释，包括今天在我们生活里的应用。圣经关于我们，关于耶稣的话，大概是这一章里最难的地方。我们如何读圣经，如何读我们自己？让我来分三个题目讲。打开第二章，我们听到有关希律的事情，他被称为犹太人的王，大希律。还有几个能看星象的东方博士，大概是从巴比伦来的，来见犹太人的王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来到当时的王那里，告诉他，他们来找最近出生的犹太王。眼下的这个王和博士们来要觐见的王之间，就有了一个冲突。很明显，希律的权威遭到威胁。这些东方来的智慧人带来了财宝、礼物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没有兴趣和眼前这位坐在王位上的对话，他们只想朝见那个婴孩。只要你稍微了解一点希律，就知道他是个臭名昭彰的残暴之人，同时也是个偏执狂。有时候他会微服查访，到城里去问他的百姓对他的看法如何。如果对方说坏话，就把那人杀了，因为他觉得会对他构成威胁。这个人是如此邪恶，他怀疑自己的原配，也是他所爱的夫人，和三个儿子一起谋反，因此一下子杀了他们四个人。这里的经文说他是犹太王，但事实上他不是犹太人，不是合法的大卫王位继承人，他和罗马帝国达成协议，成为儿皇帝。马太写得很巧妙，他刚刚介绍犹太王希律，马上就说博士们来寻找犹太人的王。希律不傻，他知道谁应该坐在王位上，因此他召集了祭司长和文士，问他们基督应该在哪里出生。他知道只要把那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干掉，就没人能够威胁他的王位。希律欺骗东方博士说，你们找到他后来告诉我，我也好去拜他。神在梦里告诉博士不要从原路回去。希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命令把伯利恒以及附近两岁以内所有的男孩都杀了。我们看到希律是个说谎之人，是个谋杀犯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，耶稣对犹太人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他本来就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也是杀人的。我们看到希律所做的，他不仅是个坏家伙。马太说到那刚出生的将要坐上以色列王位的弥赛亚，我们就看到希律像那个我们以前看到过的魔鬼自己。这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争斗，而是两个国度之间的对抗。蛇的后裔就在希律里面，试图毁掉这个特殊的女人后裔，为的是要破坏神的计划，神的国度。在马太福音的其余部分里，蛇绝望地想要防止弥赛亚坐上宝座。希律的大屠杀触发了这一章里的一连串的事件，马太向我们解释三个预言的实现。本来这是件好事，但你读这几个预言原来的上下文，你会发现这三个预言都相当令人震惊。假如你不相信圣经，你们就会以为马太是在随心所欲地解释旧约。我希望在结束之前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确是旧约预言的应验，马太为我们指出方向，如何来理解神所做的事情。第一个预言是二章十五节，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旧约的这段经文，何西阿书第十一章一两节，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 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先知何西阿在短短的一章里回顾了以色列的整个历史，从以色列的婴儿期开始，神回头看以色列，说：我爱以色列，把他领出埃及，手把手教他走路。以色列的大问题是，他们从来不想顺服神，他们偏要背道离开神，他们是悖逆之子。我们读了整个十一章，很难理解马太是如何运用此预言的。我们习惯了直接的预言，就像今天早上读到的马太福音，他生在伯利恒，应验了弥迦的预言，说基督将出生在伯利恒。我们喜欢这样的预言，我们能够理解。但是你读何西阿书，何西阿甚至都没有发预言，他是在回顾历史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，神召他从埃及出来，也就是出埃及。然后马太看着希律说，你看，应验了。我们不禁纳闷，这怎么是应验预言呢？当我们读旧约中的预表，可以看到预言得到应验。你可以看到作者列出某些元素、故事情节、人物特征等等，然后说，你看到的这些东西背后有一个更大的预表。有时候神在圣经里也给我们解释预言，比方说耶稣说，就像约拿三天三夜在大鱼腹中，人子也要这样三天三夜在地里头。他不是因为这是个很美妙的图示，他说的是，现在你可以回去读约拿的故事，完全理解他。现在你可以知道，那个故事是关于我的，关于我的死，我的复活。这里马太是在说，现在你可以读以色列的全部历史，明白其意义。因为以色列的历史是关于这个特殊的以色列人，关于神的儿子。因为他，你可以理解以色列的全部历史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会看到，以色列作为整体，他的故事情节将与耶稣相配。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儿子，这里我们有另外一个被称为神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的单一形式。整本圣经里的以色列，耶稣将在马太福音里活出来。这是重新创造，这新造将展示原来应该有的样子。耶稣活出了以色列的生活，不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他们的历史将成为他的历史，他要接过来，重新活出来。马太福音会让我们看到，在这一章里，我们就看到一点。一个偏执狂的王，想尽一切方法试图谋杀神的儿子，使得神的儿子不得不远走他乡，逃避他的追杀。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希律是新的法老。像法老一样，他就是魔鬼的化身，想要毁灭神的子民，因此耶稣像以色列一样离开，往安全之地去。但是这里的预言应验变得更困难。假如你刚才思想开小差，最好集中一下注意力，因为到后面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大概会冒犯你。马太宣告的预言应验有个讽刺，先知说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耶稣到埃及去，然后从埃及回到以色列。你会以为这不正应验了先知的话的吗？但这不是马太说的预言应验，不是因为耶稣从埃及回来预言应验。正相反，是耶稣离开以色列的时候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，这个预言应验了。是不是马太把地方搞错了？不，是因为马太要重新训练一下我们的思考方式。他虽然身体在以色列，但以色列在属灵上已经成为了埃及。那个坐在王位上的希律就像埃及法老，是神子民的仇敌。这位神的以色列人必须逃离，不然的话会被害。这是让我们理解这卷福音书的一个重大暗示，我们对神的子民、神的土地的观点马上就要发生重大改变。如果你不重新思考，不做这样的调整，你会发现后面你对读到的很多地方会产生混淆，你仍然会错误讲解旧约圣经，以为是在新约应验 但希约说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因为从前只不过是影。请注意，这段经文结束的时候，耶稣从埃及回到以色列，就像从前的以色列一样，重新活出以色列的出埃及，进入应许之地，当然是简短的。如果你认为这是牵强，那么在下一章你就会看到，耶稣到旷野去，在那里40天，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一样。他在旷野经历试探，就像早先的以色列一样。这是马太在对我们说，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即将在你眼前重现，你必须这样看。第二个预言是拉结，2章18节，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这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。在伯利恒那么多无辜孩子遭屠杀之际，马太看着这些被杀的孩子说，这就应验了耶利米关于拉结的预言。哭泣的耶利米想到了以色列的哭泣妻子拉结。拉结是雅各的妻子，也就是以色列的妻子。你们都知道那个故事，拉结一生坎坷，虽然她是雅各特别宠爱的妻子，但她不是雅各的第一个妻子，很久很久没有孩子。很多时候都在悲哀之中，最后终于生了孩子，在往应许之地去的路上，但却没能够到达那里。在离耶路撒冷不到10公里的拉玛，她躺在地上，呼出最后一口气之前，闭上眼睛哭泣，生出了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便雅悯，给他起名叫我的悲伤之子。这是他最后的一句话，非常令人沮丧。她是一个悲伤的女人，在悲伤中生孩子，在哭泣中闭上了眼睛。多年后，耶利米回想到此事说，拉结的魂比喻性的上来，看着他死去的地方拉玛，他看到所有以色列人都将被掳，被逐出家园。看到自己的儿子们离开应许之地，在欺压之下死去，他哭了。马太说，伯利恒所发生的事情应验了这个预言。但这并不是预言，而是反思历史。拉结谜一般的起来，看着以色列被掳流放，这怎么是预言的应验呢？马太说，在这一关头，拉结哭了。因为以色列再一次受到审判，他的众子又一次被死亡所压，因为他们实在太悖逆了。虽然他们坐在应许之地上，看上去被掳已尽结束。他们有一座希律建造的巨大圣殿，但它是法老。以色列人再一次拒绝神，审判就在眼前。然后是下一个预言。我先警告你们，这段很长，耶稣从埃及回来，他们不能回伯利恒老家，于是就在拿撒勒落了脚。2章21至23节，约瑟就起来，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。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，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马太说，这就应验了先知预言，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。这个预言应验看上去简单多了，多位先知说过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旧约没有一次提到过关于拿撒勒的预言。马太说，这有什么问题？他接着就往下走，也没有给我们做任何解释。因为他已经让我们知道他是如何应用旧约，如何解释这个预言的。我们从拿但业的口里听到，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当我们听到基督被称为拿撒勒人的时候，知道他将要来自一个乡下小地方，知道他将要经历的生活，他在人眼里毫无可敬重之处，正如先知们所说，他无家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先知预先警告过我们，弥赛亚来将会和那些他要拯救的人一样，没有荣誉，没有地位， 因此他被称为拿撒勒人。马太要向我们显示，从这里一直到马太福音结束，我们会看到耶稣的所言所行，他所成就的能够把以色列从他们的失败中拯救出来。如果你想要知道以色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，那么你就看看这位神的儿子，注目他，倾听他，观察他，同时你也能看到他如何纠正反转以色列历来所犯下的种种悖逆之行。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何西阿书，以色列破坏圣约，但这个人的一生建立了圣约，把以色列的违约给扭转过来。我们这段经文里引用的耶利米预言都是正面的，唯一例外是拉结为孩子哭泣，其余的都是关于神将要拯救以色列的话。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是耶稣受苦的开始，他才刚刚出生就有人想要他的命，他还没开口，更不用说他做了任何事情，为什么就被如此仇恨，被所有以色列人仇恨。这段经文的确重造以色列，向我们展示耶稣就是以色列的缩影，也向我们预示耶稣将要经历的一生。你可以通过这一章的内容从一开始就知道马太福音的结束。神在这段经文里保护耶稣，但这保护不会一直下去。这个清白无辜者后来会被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置于死地。我们注意到这里的第一个故事，人们对耶稣的反应，这也是整卷福音的概貌。犹太大众拒绝他，反倒是外邦人从远处来敬拜他，向他屈膝。耶路撒冷这座君王之城里，反对他的势力到处都是。希律想要消灭他的计划重复出现，后来由法利赛人，由以色列人加以实施。正因为如此，正因为以色列人的愿望就是希律的愿望，以色列自己将被毁灭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。当拉结因着审判临到，以色列被掳而哭泣的时候，现在婴孩们因着他们父亲的罪被杀。这一切都是马太福音结束时那将要临到以色列的审判预兆。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召他儿子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婴儿们死亡，但那些不是以色列的婴儿，而是法老的孩子，埃及人的孩子。但在我们的这段经文里，在这次的出埃及里，被杀的是以色列的婴孩们，因为他们因着不信而成为神的仇敌。如果以色列坚持与这位新的王为敌，那么这就是预表将来会发生的事情。当然，这里也有好消息，经过了以色列无数次的失败，这次将是神给以色列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一切从头开始。这完全是基于神的美善，这美善会最最清楚地彰显出来，不是在耶稣逃避希律这件事情上，而是神让审判临到他自己的爱子身上。为了他所爱之人的缘故，他让自己的爱子品尝此味。当你在何西阿书里听到神说，他们毁了圣约，我和他们从此一刀两断。可是神突然间又改变了主意，我要向他们施怜悯。这怎么可能？是什么使得神从定义审判他们到转而怜悯他们？我们会在马太福音里找到答案，因为神审判了他的爱子。这个故事从软弱逃跑开始到全然得胜结束，正如在先知书里看到的那样。在这卷福音书里，神将通过耶稣的受苦给他的子民带来胜利。最后，我们来看这卷福音书教导我们的是什么？神是谁？我们是谁？上面这些讨论都很好，但和我们今天坐在这里，活在血肉之中有什么关系？请注意，马太福音里，以色列的故事成为耶稣的故事，包括以色列应该得到的审判，也由他承受了。根据圣经，耶稣的故事成为了我们的故事。我们常常听到，你不能重新活一下历史，我敢肯定你们许多人希望能够重新活。但事实上， 你的历史的确被重写，你的将来已经确定。如果基督的故事是你的故事，那么这就是你的能力所在。虽然听上去奇怪，但这就是圣经在你身上的应用。这不是圣经给你什么正面鼓励，虽然你还未能活出来，以后可能会，真理应该激励你过敬虔生活。但是按照你至今为止的记录，明天你怎么能够继续往前走？是什么使得你以为你可以做得对，行得正？你的记录真的很像旧约，你能够成功的几率是多少？你之所以明天能够继续向前，是因为住在他里面的灵现在也住在我们里面。这段经文关于神的描述和关于你的描述真的是好消息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将要看到基督的生活，你本来应该是这样生活的。同时你会看到，既然你在基督里面，这就是你，这就是神如何看待你。更重要的是，神对你有要求，他的要求在耶稣身上完全展示出来。神不是单单要求你做什么，更是让你看到这位爱你的神为你所做的。你想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什么？注目在耶稣身上，观察他对罪人的态度，为了救赎他的子民，他愿意走多远。马太在这段经文里向我们强调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马太在这段经文里没有称耶稣为王。你以为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他可以这样做，但只有东方博士们这样称呼他。马太一直都在称呼那个孩子，玛利亚的孩子，从来没有提到约瑟，因为那将会联系到大卫王和他的后裔。马太只是强调神的儿子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不仅是大卫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你想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什么样子的吗？那么你就看看他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这位神的儿子，在他身上展示了神对以色列的爱有多深，为了确保他们得救，他愿意怎么做。是的，他活出了神的儿子以色列的故事，他也活出了你的故事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向我们彰显了神的故事，这故事就是他不完成他子民的拯救，绝不罢休，无论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知道了这些，会如何帮助你与罪征战？因为你看见耶稣的生活，你就看见了自己的生活。或许这听上去没什么用，但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记录，看看这里，听听保罗是怎么样鼓励我们的：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我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死了。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许多年前，你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被鞭打，被嘲笑，死了。你在那里，因为你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，发生在他身上的都是你的。明天早上醒来，你可以与你一直无法胜过的罪征战，你认识到，这不是你的征战，你在基督里已经得胜。请注意，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里是如何以此来鼓励基督徒过圣洁生活的。所以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因为你已经不是自己，因为你已经有了新生命，因为你的将来已经有了确保。每天早上你可以站起来继续这场战斗，哪怕那一天你没能得胜，但你已经赢了。不仅仅是与罪征战，我们的今生都是这样。基督生来受苦，但最终进入荣耀。这就是你的生活，这就是为什么彼得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，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既然基督是你的生命，那么你也会经历基督的生活。你想要知道自己的结果如何，看看基督。如果你受苦，看看耶稣，知道故事的最后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安慰，因为我们最后必将得胜。到那日，不再是拉结为孩子哭泣，每一点眼泪都将被抹去。我们必站在胜利之中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得胜，而是因为基督已经得胜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